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那真是很感谢主。那今天早上，我们一同围坐在饼杯桌子面前，我们一同来敬拜、纪念我们的主。那我们如此行，是要只等到他再来。我们真是很感恩、很感谢主。我们是天父的儿女，我们是天父在基督里得到的儿女。那按照生命来讲，或者按照得产业来讲，我们是他的众儿子，是他的许多的儿子。那按照我们的功用和职分讲，我们是祭司，祭司我们是众仆人。那我们是需要来侍奉神，要服侍他的旨意。那就像我们刚才所唱的这首诗歌《要忠心》，那自五旬节圣灵降下、圣灵诞生以后，那教会身上就有一个责任，教会身上有一个神圣的托付，要做主的见证。我们诗歌所唱到说，要见证我们亲爱的救主在这陌生的世界，要如主的活性，要传播基督的馨香，我们要奉差遣，要传扬救主的慈祥。那我这次想跟大家交通的呢，就是从耶和华节气的背景下面我们来看，那在主回来之前我们所当做的。那交通的题目是要活在吹角的时际，等候并催促主的再来。那我们先一同读几处的圣经。第一处是利未记二十三章，我们从二十三节开始读到二十五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七月初一你们要守为圣安息日，要吹角做纪念，当有盛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第二处是马太福音二十四章第三十一节，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招聚了来。第三处是启示录第十一章从第十五节开始，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在神面前坐在自己位上的二十四位长老就面伏于地敬拜神，说，昔在今在的主神全能者，我们感谢你，因你执掌大权做王了。外邦发怒，你的愤怒也临到了，审判死人的时候也到了，你的仆人众先知和众圣徒，凡敬畏你名的人，连大带小得赏赐的时候也到了，你败坏那些败坏世界之人的时候也就到了。最后一处我们读彼得后书第三章十一节，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十二节上半段，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这边切切仰望，原文更好的翻译是等候并催促。我们一同来仰望主。哦，亲爱的主，我们众人一同来到你的脚前。哦，主啊，我们唯要听你向我们的心来说话。哦，主啊，你预备我们的心。哦，主啊，你打开我们的心。主啊，你让我们越过人一切的软弱。哦，主啊，让我们一同在你面前能够得造就。哦，主啊，我们听见你的话语，我们就活过来。主啊，我们听见的话语，就愿意去行。因为凡爱你的，主啊，有的就是那有的命令就遵守。哦，主啊，你要向，你要爱他，你也要向他来显现。主啊，我们把众人仰望在你的手中，我们为你说的，为你翻的，我们听的，一同在你面前来蒙恩。主啊，这段时间恭敬交在你自己的手中，向着我们来说话。你仰望主，靠着耶稣基督宝贵的你，阿门。 那 我这次的交通呢就三个部分，那第一就是关于节气的回顾，第二是催缴与催缴节，那第三部分就是关于催缴的实际。那我就先回顾一点点我们在九月和大家的交通。那在利未记23章，我们看见神吩咐以色列人在一年当中要向他守七个节期。那圣经上说呢，这是耶和华的节期，就是说这是他命定的时节，他所命定的日子。那我们知道我们这位神是做事有计划的神，在他那里凡事都有定期，一切的工作都有定时。那这七个节期呢，就说出了神他工作的计划，说出他拯救的工作在这个时间当中是如何完成和结果的。那这每一个节期呢，就代表神工作的一个步骤，它有一个具体的事件与之对应。每一个节期呢，它都有应验的时候，就是它完成它的预表的目的的时候，就是它所对应的事件发生的时候。那我想弟兄姊妹，我们一起读经的时候，读到新约的时候，我们就发现那七个节期的前四个啊，它就是月节、无酵节、疏俗节和五旬节，那已经是按着月份和日子在同一年准确应验了。它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就是那一位神的羔羊，背负世人罪孽的，在十字架上被杀，从死里复活，那升天后得荣耀，圣灵降下，教会就诞生。那前四个是主耶稣在他第一次来的时候来成就的，那后面的三个节期呢，那是主耶稣要在第二次来还要成就要来应验的。那我们从前面四个节期的应验，我们可以来看见，我们可以有一点领受。那关于这后三个节期的应验，就是这催缴节、赎罪日和祝棚节，我想当他应验的时候，应该也是照着月份日子在同一年的应验。那我们在利未记23章，我们看见这个节这七个节期在一年当中时间的安排，我们发现前有三个节期是在一月份，在正月，然后在三月初呢是五旬节，然后经过漫长的好像一段时间，经过了三个月，到了七月份的时候，那就开始催缴节，然后紧接着就是赎罪日和祝棚节。我们看见就是中间这一段两组的节期哈，中间有一个间隔，从三月的五旬节到七月的催缴节，这一段比较长的时间呢，也给我们说出从五旬节应验教会诞生的时候，到催缴节的应验，到主耶稣要来的时候，有一段很长的等待。这段时间就是教会的时间，就是教会见证的时间。那这段时间我们从圣经来看，它不是预先固定的，我们是可以缩短的，我们可以催促主来的，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彼得后书13章，彼得后书的3章11节12节告诉我们的，说我们可以来等候并且催促主的到来，可以加速他的到来。那主来到呢，他肯定是当神要定规的计划，要所要满足的这个条件满足的时候，他的工作就往下一步，主才能够回来，那个催缴节才能够应验。那我们从主的话来看，这段时间的长短呢是受一些因素的控制。那就是我所能看见来讲啊，那就下面几个因素啊。第一个就是外邦人的数目要添满，就是在罗马书11章告诉我们的，在那边保罗弟兄说，等到外邦人的数目添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我们看见这是指着福音的广传和收割，那这是第一个因素。第二个因素乃是得胜者的产生和被提，然后敌基督出现，然后我们的主第二次就来到。那我们这是从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看见，说主的日子要来的之前，必有一个大罪人要显现，就是那个敌基督。那这个大罪要显现之前呢，还有一个拦阻的，拦阻这个大罪人显现的， 我们读圣经读到后面启示录九章十二章十三章告诉我们，那个拦阻的那就是教会的得胜者，就是教会在这患难当中所要生出的那个男孩子，那个男孩子产生被提到天上的时候，那个征战就开始，那个大红龙，那一个撒旦就被摔到地上，然后就引进敌基督，敌基督的出现就带进我们的主，要显现用口中的气要杀灭他。所以我们第二个看见就是说得胜者要产生，要被提。那第三个因素呢，是在启示录的六章十一节告诉我们说，那边他说等着一从做仆人的和他们的弟兄也向他们被杀，满足了数目。这是启示录六章十一节。这边我们就看见那为主殉道这一堆人哈，这一批人他们要满足了数目。这一个是讲到我们这一帮仆人，这边这一帮做弟兄的，他们向了主忠心。另一面呢，就看见世界罪恶的满盈。我们读到这边，我们是不是就回想到当时在创世纪十五章的时候，神向着亚伯拉罕的说，他的你的子孙要在埃及要为奴四百年。为什么要那么长的时间呢？他有一点提到说，他说因为在迦南地亚摩利人的罪孽，他们罪恶还没有满盈。我们看见他要等到迦南地人罪恶的满盈，才把他的种子从埃及带出来，要经过旷野进到应许地。这边我们看见好像有一个相似的图画，这边说到寻道者要满足的数目，讲到一个世界罪恶的满盈。那我们看见至少有这三个因素来控制这一段间隔时间的长短。那这是一点简单的回顾，这是我们上一次交通的时候所提到的。那我们说到我们现在所面临的呢，是一个下一组节气的一年，乃是吹角节气的一年。那我们现在我们的第二部分就进到吹角和吹角节。我们刚才在利未记二十三章二十四节读到的时候，上面讲到说你要吹角，对不对？说在那一天的时候要守为圣日，要吹角作为纪念，当有盛会。那我们来看这个吹角，吹角它在原文的意思，它就是吹出一个大声，吹出很大的声音来。它并没有讲这个所用什么来吹。那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啊，它可以用这个公绵羊角。那公的绵羊它有一个比较弯一点的角，他们犹太人叫做小号。它那个角啊，把那个牲畜杀了之后，把比较小的那一段肩上那一段锯开，然后加装一个桶，然后把那个里面的肉啊这骨髓弄掉之后，你从那个小的那一头那吹起的时候，它就发出呜呜的声响。那这是一个我们吹角呢，可以用这个公绵羊角小号。那圣经在民数记的十章一到十节也告诉我们，那边他用银号，他用银子用锤出来的两只银号可以来吹号。那这两样呢稍许有些不同，但是呢常常是在一起来在用。那按照犹太人的传统，吹角节的吹角它主要是指的公羊角。那我们这边要问吹角是什么意思？那我们从圣经上来看啊，在旧约圣经里面的记述关于这一切吹角的场景的记载，让我们发现它可以归结到这么几种的情形。那第一种就是聚集。那我们在士师记的六章三十四节，我们来看士师记六章三十四节，他那边说耶和华的灵降在基甸身上，他就吹角，亚比以谢族都聚集跟随他。我们再看一个例子，尼希米记的四章第十八节，那个时候尼希米带着众人在修建耶路撒冷的城墙，他那边说修造的人都腰间佩刀修造，吹角的人在我旁边。然后我们到四章二十节，那边说你们听见角声在哪里就聚集到那里去。这边也讲了说吹角是为了要让他们聚集。那所以说我们这边是用两个例子讲到说它的第一个意义是聚集，那第二个呢就是来 向着君王来欢呼。那我们看第一个例子，第一处是在列王记上1:39，那边说祭司撒都，我们读到后面，他说用高高所罗门，人就吹角，众民都说愿所罗门王万岁。然后40，众民跟随他上来，且吹笛，大大欢呼，声音震地，就是向君王欢呼。那第二处我们来看，在诗篇的47:5，那边说耶和华上升，有角声相送。第6，你们要向神歌颂，歌颂向我们的王歌颂，歌颂。我们这边看见是向着耶和华我们的王来欢呼来歌颂。那再下面一节可能大家也比较熟悉，在诗篇的98:6，他说用号和角声带在大君王耶和华面前欢呼。我们从这三个例子，当然还有很多的例子，看见这边所讲到乃是向着我们的王来欢呼。那第三种情形呢，就是属于一个警戒和提醒。那我们从以西结书33:3，我们看了这么一个例子。以西结33:3那边说到那个守望的啊，他见刀剑临到那地，他若吹角警戒众民。然后后面我们略去，我们这边看见他要吹角乃是为了要警戒众民。那何西阿书5:8，他说你们当在基比亚吹角，在拉玛吹号，在伯亚文吹出大声说，便雅悯呐，有仇敌在你后头。那这边也是两个例子，我们发现这边吹角乃是指着警戒和提醒之用。那我们还有看见第四个比较主要的情形，乃是讲的征战来说的。就在我们的神在利未记跟他们讲到吹角这件事情之后，在他们后面进到迦南地征战的时候，在约书亚记的第6，我们看见他们攻打耶利哥的时候，祭司吹角，对不对？在约书亚记6:20那边说，于是百姓呼喊，祭司也吹角，百姓听见角声便大声呼喊，城墙就塌陷，百姓便上去进城，个人往前直上，将城夺取。这个很明显一个例子，我想大家都比较熟悉，在约书亚记这边征战的时候他们要吹角。那还有一处例子哈，是在西番雅书1:16，这边讲到耶和华的大日，就是要讲着耶和华，讲着我们主最后要来的时候所要发生的事情。西番雅书1:16这边说，那个日子啊，他说是吹角呐喊的日子，要攻击坚固城和高大的城楼。这边也看到是讲的有攻击征战讲的。那我就是从旧约里面挑出了这么些例子，我们和大家来看见吹角啊，它是为着这么几种的情形，聚集向王的欢呼、警戒还有征战。那还有一处是比较特别的，是讲到角声，就是讲到说是在出埃及记里面，出埃及的19:16，在那个时候神借着摩西把以色列人聚到西乃山脚。那神在西乃山降临的时候，他讲的那个里面有角声，对不对？角声甚大，百姓都恐惧，就是吹角这件事情，讲到吹角声音的首次记载。我们可以看出埃及19:16，他说到了第三天早晨，在山上有雷轰、闪电和密语，并且角声甚大，营中百姓尽都发颤。那这么样同样一个情形，其实在新约在希伯来书12也有记载。那我们可以看见这里边讲到的吹角的声音，我们好像可以有两个理解。第一个是为了聚集，对不对？神要从山上向 那百姓要聚在山脚，好像可以讲一个聚集，讲到一个遭聚。那我们也可以看见，这好像也是神的一个仪仗，就是当神降临的时候，那个好像有天使在那边，要有王对王的欢呼和歌颂。所以说，这次第一次记载脚声的时候，我们看见既有遭聚，也有向着王这么一个欢呼的一个意义在里面。那这是我们从旧约圣经里面看见吹角的意思。那我们马上来看新约当中圣经里面的吹角。我们刚才也提到过这段的情形，神在西乃山降临的情形，在希伯来书十二章有讲到。所以说，在新约圣经里面出现过一次角声，就在希伯来书的十二章十九节，就是神降临西乃山的角声。这个角在新约的别的地方其实是翻译为号，或者是号筒。所以你在新约里面，你找不到吹角这两个字，你发现有很多的吹号、吹号筒。而且讲到这个吹号，我们发现这个意思就是吹角。它主要出现在四卷书的里面，马太福音的二十四章、临前的十四、十五章和提撒罗尼迦前书的四章，还有启示录里面的若干记载。我们读的时候就发现，它基本是讲着主再来的时候，啊，就是讲着吹角节应验的时候。我们刚才读经的时候已经读过了马太福音的二十四章三十一节，那边说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选民从四方招聚着来，对不对？要招，这边看见招聚，又看见了，我们看见招聚，神他要来的时候，他要叫天使吹号，要招聚他的百姓。那第二处我们来看啊，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的四章十六节，因为前面好像是讲着招聚众以色列民，那在这边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六节，我们看见还是明明对着我们这一班来讲的。帖撒罗尼迦四章十六节他说，因为主必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与主永远同在。所以我们看见这边吹号的时候，他要聚集我们这帮圣徒，在基督里面的圣徒要提到空中，不是一个在地上的相聚，而是要聚在空中。那我们下一个来看，在启示录中我们选一个例子，启示录第十一章十五到十八节，我们刚才是有读到。那我下面就扼要的挑出一句，他说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那份是讲到天使吹第七次吹号的时候，那众长老就面伏于地，就称颂神，就说我们的神他作王。所以说在这边我们看见这个吹号乃是向着说神作王了，乃是向着王的一个欢呼，向着王的一个称颂，乃是神作王的乃是一个宣告，他在全地作王，他不仅是在天上作王，现在是全地他都要作王。所以我们读到这边，我们来回过头来看，我们发现吹角节吹角的意义。那吹角节应验所表现的意义，就是我们刚才新约所见的，向着人来说是聚集，那向着神来说，我们乃是向着君王来欢呼。那对着以色列来讲，是地上的遭聚，把散居世界各地的以色列人全家召回到应许地以色列。那其实也隐含了一点点警戒的意味，因为以色列人聚集在应许地的时候，那后面乃是紧随着有一个征战，乃是启示录十六章讲到哈米基督徒的征战。那对于教会而讲，乃是一个更美的一个召聚，乃是地上招来天上聚，把我们都提到空中与主来相遇。那我想在这个时候，我们定然是由我们众圣徒一起来向我们的主来欢呼，向着我们的王来欢呼。那这是讲到吹角节它的应验所表现的意义。那我们今天向着吹角节最后应验的进程当中，其实有一些看起来是有具有吹角节意义的事件， 那好像就是吹角节的影子，要预告到我们前面所要看见的那最后一个吹角节。那比如我们所知道的1948年以色列的复国，1980年代到90年代以色列人的归回，我们看见神从非洲啊，从埃塞俄比亚借着所罗门行动就接回了好多圣徒，接回了他的以前流失出去的以色列人。我们看见在80年代90年代在柏林围墙倒塌之后，在东欧，在苏联，神也把他的以色列人接回来。我们这就看见神在旧约里面所讲的说什么南方你要叫出来，北方你要放手，对不对？我们看见这一次神就把以色列人呢聚回来。当然我们看见还有最后一次聚集，那就是最后的一吹角节。那对着教会来讲，我们可以看见是有待发生的得胜者的先行背题。得胜者的先行背题就是吹角节应验的一个小影。我们更发现那具有吹角意义的还有属灵上的一些运动，比如说16世纪的马丁路德从天主教出来，他把整个教会从一个那个被掳的光景要带回到恢复的路上。他说因信称义，唯独圣经，他这就是一个属灵的召聚，把我们的流散在这些失落光景里面的圣徒召聚到神的正路上面。我们看见这是一个召聚。我们也看见19世纪的弟兄运动，他们也是在神恢复的路上，在真理的恢复上面，把我们众圣徒来召聚在神的路上，召聚在神的正道上。那这就带进了我交通的最后的一部分，就是吹角的实际。那我们在吹角节应验，要等待它应验的这段时间当中，我们如何能够像彼得后书3:12所讲的，可以来催促他的再来呢？我们向着吹角节怎么样来催促主的再来呢？其实我们发现就是要活在一个吹角的实际，要常常来吹角。吹角是和控制这段时间的控制因素是紧密相连的。我们吹角其实就是推进神所命令的条件来满足。那什么是吹角的实际？什么是吹角的真实呢？那是不是就是吹那个物质的角呢？吹那个小画，吹那个公园羊角呢？当然我们发现以色列人今天如果按照神的律法来吹这个角，神是喜悦的，因为他是在按律法行事。那基督徒呢，我们是不是也是吹这个角呢？我在偶然当中其实发现啊，就是有一批基督徒，他们是现在要去过以色列的节期，他们是要去真的是吹这个公羊角。有的聚会他们好像有一批基督徒，他们要买这个公羊角要吹，而且还有他们要到以色列去旅游，他们要在圣地要吹那个公羊角。我相信他们是有好的一个出发点，因为他们看见这些所谓的一些基督教的节日，比如复活节，比如圣诞节，它那个来源，它的里面很多的掺杂在里面。他们想借着这一个过以色列的节期吹角，把他们的儿女带到一个神工作计划里面来。我相信这是个好的出发点，但是就是很容易大家就流到一个形式里面去，就好像去追随以色列的传统去吹这个角。那我想神是要让我们从这个影子里面要进到这个本物的真相，要看见本物的真相，这是希伯来书10章告诉我们的。我想神更深的意义，更喜悦我们愿意做的是吹那个属灵的角，是进到那个属灵的吹角的意义的里面。那我们看见有分3点，第一个就是向神来吹角，向神来吹角就是吹角其中一个意义，对不对？我们来向王来欢呼来赞美。我们每天如果能够活在一个向王的欢呼和赞美的里面，神在我们身上做王是真实的。就像我们诗歌所唱的，有一首诗歌唱的说，我们在王的面前过生活。如果我们每天是向着王来欢呼，向着王来赞美，这个在我们身上作为一切事情我们服侍生活的出发点，我们就在吹角的意义的里面，就是向着神来吹角。 我们也可以向着人来吹角，乃是招聚和警戒。那第一个方面，我们是向着众圣徒啊，向着我们的肢体，我们同坐肢体的，我们借着嘴里面的分享，借着神，借着我们在礼拜五的分享，在祷告会的分享，在主日的信息，我们一同来向着我们同坐肢体的，我们来高举基督，我们能够看见这个意象升起的意象，在这个意象下面来凝聚，来合一，我们彼此鼓励，来走这条十字架的生命的道路，我们一同进到这个身体的服饰和建造里面，这个就是向着人来吹角，这是一个招聚的意义。我们招把我们众圣徒凝聚到这个真理恢复的路上，来凝聚到身体生活恢复的路上，我们把我们自己的家放在教会的里面，我们来一同服侍。我们是不管小的大的，一点一滴，我们愿意把自己放在神的家中。我们看见神的家是需要我们自己，没有我们自己，没有我们每一个众圣徒的家，这个家就是不完整的。我们一同来追求生命的长进，一同来彼此劝勉，趁着还有今日，我们就彼此劝勉，这是一个造句。那还有一个造句，我们乃是向着世人的见证，我们是在传福音，就像我们四个所唱的，要在这个世界里面要来见证我们的美主基督，我们所亲爱的救主，要让传扬我们的救主的美词，要让他们看见主，要他们信主，愿他们进到神的家里面来，这也是一个造句。那说到这里，我有一点点和大家一起的共勉，就是关于传福音的共勉。那就是在其实在不久之前呢，我就是有一天呢，就看见我们一位弟兄，远远看见我们弟兄很高高兴兴的抱着一堆东西，我又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反正就一摞东西，那走进了我们弟兄打招呼，我说你弟拿的什么东西啊，我一看那就是福音的材料，传福音的材料。我们的弟兄跟我说，他收集这些材料啊，他要给他的邻居看，他要给他认识你看。这个事情啊，其实在我里面造成很大的触动。我就问我自己，我上一次向着人来传福音是什么时候？我上一次有这样的负担是什么时候？我在做学生的时候，好像在学生当中还有一些共同的言语，还接触的比较多。但是我生活我工作之后，好像这种纠结少一点。然后再加上大家知道我这个人好像话比较少一点，然后认识一点的话，话会多一点。但是向着比较不熟悉的人，我这个传福音这个口啊是很难开的。我想在这里，主借着这件小事就提醒我，要向着世界来传扬我们的主。我们无论得失不得失，要传福音。我们向着我们的同事，向着我们的邻舍，我们愿意里面有一个传福音的呼热。我希望我和我这个一家能够和众弟兄姊妹一起来兴旺福音，来看见神家里面的兴旺。它不仅是我们一同生命的长进，也看见神国度的人数在更加加增。那还有一个，前面是向神吹角，向人吹角，那还有一个向仇敌来吹角，这就是吹角里面征战的意义。我们这边看见，这是一个靠主夸胜，靠主得胜，乃是一个至死忠心。启示录十二章十一节说，虽至于死也不爱惜自己的性命。我想像圣经里面所说的话，包括我自己，在很多的时候，我们并没有因为抵挡罪而流血，更谈不上为了义来受苦受死。我想这是向着我们的一点提醒，我们需要在一些环境的里面要靠住夸胜，向着仇敌来夸胜，到一个地步我们可以至死忠心，虽至于死也不爱惜自己的性命，就是向着仇敌吹角，向神吹角，向神欢呼，让每一天神作王在我们身上成为实际。我们来向人吹角，向人来招聚，向人来警戒，我们彼此把自己 能够摆在这条恢复的路上，身体健康的路上，来提醒我们，来警戒我们，我们一同遭聚在一起，我们一同把主的世上的群羊能够把他们再召回来。最后是向着仇敌吹角，要靠主夸胜，靠主得胜，能够支持中心。那这三样其实就和那三个控制因素是紧密相连。我们发现做这三样就是吹角，就是催促主的再来。我们前面不是讲到吗，外邦人数的满足，再讲到福音的广传和许多人的得救，我们遭聚，我们传福音，那就是让这个条件能够尽早满足。我们不是看见吗，要得胜者的要产生，要被提，我们一同在主里面说劝勉的话，一同在他真道上合一，一同建造的时候，乃是引进得胜者的产生。教会要产生得胜者，我们越遭聚，我们在主的意象下越凝聚，我们越愿意把自己摆在他身体的当中，我们越愿意过这个十字架的生活，我们就越容易发现教会能够产生得胜者。这也就带进得胜者的背题，带进我们主最后再来。我们也看见要有殉道者的人数要满足，这就是一个得胜的见证。虽然这负面来讲是世界罪恶的满盈，那就着我们来讲乃是我们得胜的见证。我们在受苦的时候，我们在受难的时候，为主的名来站立，我们就是为主来吹号。我们不退却，就是主的得胜，那就是得胜。这三样包括，然后最后我想这总的一点，那就是神在我们里面作王。只有神作王，才能带进我们向着人来吹角，向着仇敌来吹角，这是一切首要的，一切的基础，一切控制的因素。我想我今天的信息一点点的交通，我想总结起来就是，我们看见我们处在五旬节之后，应验教会产生到迎接吹角节里面的应验的那条路上，在等候主的再临。我们不仅仅是等候，我们是乃是要催促主的再来。我们是借着面向吹角节，我们天天吹号，我们来迎接并且是催促主的再来。我们愿他的旨意成就并不迟延，我们愿主来到并不迟延。我愿这一点点的话成为我自己与大家一点点的共勉。我们愿意活在这个吹角的实际的里面，向神吹角，向神欢呼，向人吹角，向人遭聚，我们彼此劝勉。愿我们可以为主来站住，可以为仇敌向仇敌吹角，为主征战。愿主得胜，愿主在我们身上的旨意都得成全。感谢主，我接交通就停在这里。
感谢主，下面一位是刘祥安弟兄。
刚刚我们弟兄用吹角节讲到说，我们在地上要警醒等候主，催促主的再来。那弟兄讲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真理。那我来就讲一些细致的一些东西跟大家有一点劝勉。我今天想要分享的题目叫做做主的仆人。那我们先读几处的圣经，利未记25:55，因为以色列人都是我的仆人，是我从埃及领出来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启示录22:8，就在22:8后半部分，就在指示我的天使脚下俯伏敬拜他，他对我说：千万不可，我与你 和你的众弟你的弟兄众先知，并那些守这书上言语的人同是做仆人的。启示录22:3那段讲的说，以后再没有咒诅在城里有神或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那下面一段圣经是在路加福音12:42-47这里面讲到说做仆人的一些具体的事情。启示录12:42说，主说谁是有忠心有见识的管家，主人派他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主人来到看见仆人这样行，那仆人就有福了。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45。那仆人若心里说，我的主人必迟来，就动手打他，动手打仆人和使女，并且吃喝醉酒，在他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时辰，那仆人的主人要来，重重的处置他，定他和不忠心人同罪。仆人知道主人的意思，却不预备，又不顺着他的意思行，那仆人必多受责打。另外一处圣经是在马太福音6:24。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圣经我们就读这些，有一点祷告。主啊，我们实在是感谢你，让我们一同来查看你的话语，一同来聆听你的话语。主，求你亲自把这些话向我们里面来解开，你亲自向我们说话，让我们知道在地上如何来做你的仆人，如何来跟随你，如何我们在地上忠心服侍你，能够催促主你的再来。主啊，与我们同在，来保守我们。主，我们仰望你，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一般来说，我们今天在地上讲到说，做仆人就是服侍主人，为主人做事，听主人的使唤。那仆人的对立面呢，就当然就是主人，主人是高贵的，仆人都是卑贱的。但我们这个地方说做主的仆人和神的仆人，那就是在地上。那为主耶稣基督为神做事的人，在主需要的时候主可以使唤他。那在世界的眼中，仆人是为他的主人所使唤，是卑微的，是没有自我，也很卑贱。主的仆人在功能上面跟世上的仆人为主人所使用是没有什么差别的，但是主的仆人却是尊贵，大有荣耀，蒙神纪念的。因为他服侍的不是普通人，他所服侍的是创造天地的主，宇宙的真神。所以当我们一想到这个仆人的时候，我想我们可能第一想到的就是圣经里面提到说在希伯来书3:5那地方说，摩西为仆人在神的家在神全家成长尽忠。我想这个圣经里面大家讲到说仆人，就会想到摩西，因为他的功能就是仆人。当摩西被召到西奈山上去与神见面，听神的吩咐的时候，大家都记得那个故事。摩西下山的时候，脸上放光，那以色列人都不敢见他的面，看见他的面，因为那荣光实在是让人害怕。摩西作为神的仆人，他脸上反照出来的是神的荣光，没有人敢看他。 啊，以至于这他们他不得不用帕子蒙脸。在新约的时候啊，这些使徒啊，好比说保罗、彼得、约翰、雅各，还有雅各的兄弟犹大，他们在写这些书信的时候啊，他们都自称耶稣基督的仆人。比如说保罗在那个罗马书一开始的时候，他就这样说啊，罗马书一章一节，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这些当初跟随主的那些使徒，他们在地上的时候，就最后成为神忠心的仆人了。这些使徒们做主的仆人的时候，他们被神的灵大大的感动，圣经就是靠他们写出来的，并且他们最后把福音传到了世界各地，传到了地极。所以你看见说摩西做仆人，他的脸上反照神的荣光；这些使徒做仆人被圣灵感动写出了后面的圣经的新约，他们做仆人在地上传扬神救世的福音，他们做仆人教导这些地上的圣徒，能够让地上的圣徒知晓天上的事，这是何等的尊荣！我们在地上还有比做这件事情更重要的事情吗？所以我们做仆人是一件非常荣耀的事。那我们谁能够做仆人呢？我们刚才前面读到的圣经利未记里面说以色列人都是我的仆人。在启示录的时候说到说，那些守这书上言语的是神的仆人。那这两段圣经都表明说，在旧约的时候以色列人是仆人，在新约的时候，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都是神的仆人，我们都该做他的仆人。所以我们今天蒙召，无论是在过去以色列人被神召聚出埃及，还是我们今天蒙恩得救，我们在地上都有一个仆人的地位。但是我们今天是不是都有一个仆人的实际呢？如果我们看圣经的话，他说到说，我刚才读到说启示录22:3那地方说，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这个是讲到说启示录最后的时候了。如果圣经在讲这句话的时候，可能就表明说我们今天有一些人并没有侍奉他。如果我们再回想圣经在前面后面在西我想是使徒行传7:42-43那个时候，斯蒂凡在向众人讲述的时候他提到说他们40年是抬着摩罗的帐幕，理翻神的心，不是把牺牲和祭物献给耶和华这些都表明说，在旧约以色列那个时候，也有众多的人并没有做仆人，并没有侍奉耶和华我们刚才读到说路加福音12那个地方也看见说，他说到这些主耶稣亲自讲的那个例子，说有一些人是忠心有见识的管家，按时分粮给神家里的人，但是也有一些人是吃喝醉酒，动手打手下的仆人和使女。所以这些都让我们看见说，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中，不是每一个地上被主召聚的人都在地上能做真实的做主的仆人。在马太福音25的时候，我想大家都熟悉的那个故事，就是主给他有三个有不同恩赐的人，有一个得5000两银子，有一个得2000两银子，有一个得1000两银子的人。那个最后那个得1000两银子的人 那什么也没有为主做，那主最后说什么呢？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黑暗里哀哭切齿，这个是在马太福音25:30里面讲到说。其实神的心意在旧约以色列人把他们招出来，让他们做仆人。在新约的时候，我们都是主的仆人。神希望我们忠心的服侍他，但我想我们可能有大多数人都没有那样做。神的仆人没有仆人的实际的生活是非常严重的。就我们刚才说到说，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黑暗里哀哭切齿，就是讲到说主要再来的时候，那些没有在地上切实做仆人的一个光景。那我们今天如果在地上没有切实做仆人，我们今天会是一个什么光景呢？这个有在耶利米书2:14那个地方有描述到说当时的以色列的人的光景。这句话是这样说的：以色列人是仆人吗？是家中生的奴仆吗？为何成为掠物呢？他们这些人当初被主召集回去在迦南地侍奉神，他们本来有神仆人的大有尊荣，他们不应该被掳的，也不应该做世人的仆人。但是你会看见，一个仆人如果不侍奉主，他在地上的生活就可能像当初这些以色列人后来会被掳到巴比伦为奴仆。但做仆人，实际上这个话题是一个非常广泛的话题啊。那我今天就我里面的感觉跟大家分享有几个小的方面，我们需要在做仆人的事上有些留意的事情。那我想一个人做仆人，首先是要忠心，要明白主的心。但这一点呢由于时间的关系我就把它跳过去了。我不讲这一点，我想大家都没有问题这一点上面。那我来跟大家分享的第一点的事情就是做主的仆人呢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做仆人其实并不是好像我喜欢侍奉就侍奉，我不喜欢侍奉我就不侍奉。做仆人是有一个责任的。这句话在保罗写的那个哥林多前书第9:16那个地方有说到。9:16那个地方说：“我传福音原是没有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我若甘心做这些事，就有赏赐；若不甘心，责任已经托付我了。”所以，我们看见我们今天在地上神的仆人保罗，神对他有一个托付。那个托付，他如果甘心做，那他有赏赐。他若不甘心做，这里面有一个责任，这个责任已经托付了。所以一个忠心的仆人，他不仅明白服侍主是他的责任，而且知道需要为这个服侍付出代价的。基督徒不会是安坐花轿被抬进天堂的。就是我们里面有首诗歌里面说的话。保罗在为自己做仆人的那个地位上面有一段辩驳。大家知道这一段圣经，但是可能没有注意到保罗是在为他做仆人辩驳来说的。他所辩驳的内容就让我们知道一件事情：主的仆人有一个标志，就是为主受苦，为主出代价。那我把这段圣经读给大家在哥林多后书11:23，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我说句狂话，我更是，我比他们多受劳苦， 多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的，被犹太人鞭打五次，每次四十减去一下，被棍打三次，被石头打了一次，遇着船坏三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又屡次寻寻远路，遭江河的危险、道德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吃身肉体。除了这些外面的事，还为众教会众教会挂心，天天压在我身上。我们看见这些事情就知道，做一个仆人没有那么简单。保罗所遭遇的是如此之重，所以我们做神的仆人，要准备为主付代价。做仆人不是那么容易的，要不然的话，我们都能够高声说我们是耶稣基督的仆人。但是我们虽然说做仆人为主受苦，但是你不做仆人就在地上不受苦吗？我们保罗写说主说我们在地上有苦难，我们在地上今天你若不愿意做主的仆人呢，那你就要做地上的仆人。但是我们刚才读到马太福音第六章那里面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这句话呢，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吩咐，但是你想一下，也是一个应许。如果我们愿意做耶和华神的仆人，那我们就在地上不做埃及和巴比伦的仆人。主好像叫我们不能侍奉两个主，但是你如果选择侍奉耶和华，他就保守你不做世上的奴仆。以色列人曾经在埃及为奴，主救了他们脱离法老王的手，到迦南地侍奉他。但是后来他们在那个地方不侍奉主犯罪的时候，我们前面就提到说他被掳到巴比伦去了。所以做仆人要为主出代价，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还有另外的情况。就是如果我们今天想做仆人，想服侍主，你会发现你服侍主没有那条路。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这个经历，你想侍奉主好像有劲使不上，好像也怎么服侍连服侍的路都没有，我在主面前愿意服侍，怎么主都不给我们开一条路呢？这个情况，其实你如果大家没有觉得，大家你看看我们今天传福音就晓得了。其实我们众弟兄姐妹都愿意为主传福音，可是福音朋友在哪里啊？我们上哪去传福音？所以这条服事路好像好像没有啊。我在思想的时候。后面我会提到有一些圣经的故事，在放在我里面，我就总结一点，就是说，做神的仆人这条服事之路，有些时候要靠信心来把这条服事的路凿开，不是主就摆到你面前，你来服事我吧，那个需要一个信心来把这条路来凿开。当然我们一般的时候看见没有路的时候，我们都会劝弟兄姐妹，我们也会劝我们自己说，我们主既然没有开路，那么就学习等候主，因为他关了的门没有人能够开，我们不能走在主的前面，我们要等候主，等候主兴起人来，等候主为我们铺平道路。那我们一般都是这样，但是你会发现那些有明确有主托付和意向的人，他们不会这样做，他们会一直往前走，他们不会顾及肉眼看不见的道路，他们会为着主的那个托付那个意向，他们在信心里面早已经看见了 主所预备的那条路，虽然眼睛看不见，因为他们相信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他们信心里面看见，他们也用他们的实际的行动来坚定地表明他们的信心。我想这样的信心会迎来主向他们显现，主不会真的让他的仆人呢、举步艰难不前的。主的仆人，我们在无可指望的时候，仍然有指望。这些人他不会因为一点点的阻碍就停滞不前。有的时候我们在讲说我们要等候主，等候主开路啊，听起来其实是非常顺服主的，我们也的确是应该这样做。但有些时候可能我们在那里讲等候主，往往是主已经在那里等候我们，等候我们迈开信心的脚步啊。这下面我跟大家分享有几个圣经的故事里面说到，你看这些人他们是如何迈开了那前面的一步。我们知道信心的伟人亚伯拉罕，他在蒙召的时候遵着神的命令，神叫他出去他就出去了，但是他出去的时候并不晓得往哪里去所以这条路我们有时候不晓得，但是主让我们走，我们就把那脚迈出去了，你会发现神就带领亚伯拉罕指示他的路。那大家也记得约书亚记里面记载说，以色列人过约旦河的时候，那个时候神没有叫约书亚像摩西那样用杖指着红海，那个水就开了约书亚叫他们怎么做的呢？约书亚记第三章14-17节那里面提到说，那里面就说到需要那些服侍的祭司的脚踩到约旦河水里面的时候，河水就分开了。那些祭司的脚就是那个信心的脚步，当他们迈出那信心的脚步的时候，神就替他们把那个水分开了。如果我们看另外一个故事，是耶稣行在加拉的婚宴上面行的第一个神迹。这个神迹我们都知道是水变成酒的故事但是大家知道这个神迹是怎么发生的吗？那个故事是记载在约翰福音的第二章前面几节耶稣的母亲对他说没有酒了，这个话就是想找耶稣帮帮忙，看看怎么办解决酒的问题。但是耶稣怎么说的呢？耶稣说，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呢？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主这么一说，这话就无解了。看起来他也不想帮他母亲做什么。这要是我的话，你这一说，那还能做啥了？就算了。但是你看玛利亚的那个反应，超乎我的想象。他并没有听主给他说什么相干不相干时候到还是没有到，他认定主会帮助他，他就直接告诉佣人说，主耶稣说什么，你们就做什么，就让那仆人在那块等着主耶稣说什么就做什么。当圣经记载完这句话之后他一认定主，马上主就叫那些仆人用水倒满了那缸，最后就变成酒了。所以玛利亚他如此认定主，后面的事情主的在地上所行的第一个神迹就这样发生了。那如果我们再看新约里面记载说保罗在他第三次巡回传道的途中他在哥林多写信给罗马的信徒是这样说的，如今在罗马书罗马书15:23，也许是错的，如今这里再没有可传福音的地方了。保罗根据他在神面前的一个领受他是外邦福音的使者，他总是要传福音。 他很早的时候就想决心要去罗马，去西班牙那地方，但是因为拦阻他不能去。但这个时候如今再没有可传福音的地方了，他定义要完成他的第三次传道的旅程，回到耶路撒冷之后，他要往罗马去，要往西班牙去。这是他因为他领受他的领受，他定义要往那里去。但是等他在回耶路撒冷的路上的时候，走到哥林多以及后面的该撒利亚的时候，圣灵在那个地方从两个方面都只是说前面有艰难有捆锁等着他。那保罗的反应是什么？他没有听见这件事情。那既然圣灵都如此说要拦阻我，那我就不走了吧。他的以弗所对圣徒是这样说的：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指示，证明神恩惠的福音。那他后来在该撒利亚的时候怎么说呢？你们为什么这样痛哭呢？使我的心使我心碎呢？我为主耶稣的名，不但被人捆绑，就是死在耶路撒冷也是愿意的。他这样说就有点大家想起当初以斯帖为了拯救他犹太的兄弟，他怎么说？我死就死吧。那保罗也是这样一个心呢。保罗知道他在干什么，他没有因为前面的捆锁有等着他，他就停下了去耶路撒冷的脚步。他说领受的外邦福音的使徒的使命呢没有因此就退缩，说他不去罗马了，他不去西班牙了。他是一个被意向被主的托付所驱使的人。所以后来保罗在亚基帕王面前做见证的时候，就说主如何派他传福音，做外邦的使徒完了之后他后面就跟着一句说：他所行的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这就是保罗他用他信心的行动来在主面前要表明他要走这条路。他也不晓得怎么样到达罗马，因为前面都有很多困锁。但是他立定心意要往罗马去。后来保罗我们看见他没有像玛利亚那样好像一立定心意就马上就成就。那他诚如圣灵所指证的所说的，他在耶路撒冷后来有困锁等着他他在耶路撒冷被困锁了两年多的时间。后来他去罗马的时候是带着锁链到达的罗马。后来据推测说他在罗马期间可能也去过西班牙，虽然去过西班牙没去过西班牙不是那么确定。他带着但是他后来至少把福音传到了罗马的皇帝罗马的皇宫里面。虽然在物理的距离上面他可能按照他领受的使徒的职分，他也许没有把福音传到当时认为的地级，就是西班牙，但是在这个权威的级别上面，我想他已经把福音传到了地级，从基础的这些平民再到官员，再到罗马的皇帝，我想已经达到了地级这一个方面来说。所以主的仆人，我们在地上服侍主会面临很多的艰难，有时候连服侍的路都没有。但是我们前面看见主总是让我们做一个忠心的仆人，做一个忠心的仆人在那个路加福音12:42那地方说，神要派他管理神的家，按时分粮给神家里的人。什么叫做按时分粮给神家里的人？这个在我的理解，做主的仆人就是有一个责任和义务，你要牧养神的百姓，要分粮给他们。如果我们看前面两周前张康弟兄在那里讲到说摩西神让摩西数点以色列百姓，实际上摩西数点了以色列的百姓两次。那这两次数点 都是为了打仗啊，打仗而输点的。那什么样的人被输点呢？他说二十岁以外能够打仗的才被输点。所以今天是舍利弗人在地上有一件事情，就是要把十一家中的这些 baby 养大啊，那到成年，养大到有能力来征战来打仗啊。如果我们讲到说啊，牧养神的仆人，大家一定会想到主耶稣在复活升天的时候对彼得的一个托付。他三次问了彼得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你爱我吗？他的每一次一问的时候，都对彼得有一个托付：你喂养我的小羊，你牧养我的羊。所以那我们就是在想，怎么样牧养，怎么样喂养呢？在希伯来书里面也有一句大家熟悉的话语，就叫做说：婴孩只能吃奶，不能吃干粮。我想希伯来书这里面似乎是在说，婴孩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只能用奶喂养。等他们长大的时候，他们心智训练得通达，能够分辨好歹，这个时候就能够吃干粮了。所以有一些人是需要用灵奶来喂养的，有一些人是需要用干粮来喂养的。我想这些需要用灵奶来喂养的保罗也有一句话对哥林多人说的，他在哥林多前书四章十五节他是这样说：你们学基督虽有一万，为父的却不多。这是保罗怎么样来带哥林多人，如同父亲带孩子一样。其实这个为父的心在雅各跟他哥哥以扫见面的时候有体现。雅各怎么说？孩子们年幼，牛羊也在乳养的时候，若是催赶一天群畜必死了我要亮着在我面前群畜和孩子的力量慢慢前行。我想这是一个用奶喂养，就是不要催赶，等待忍耐，量力而行。这好像诠释了怎么样用奶来喂养那些婴孩长大。当然这个时候提到说忍耐等候，这个忍耐等候并不是完全停滞不前，是他们按照他们的力量来前行就是了。我们不能因为是婴孩，那我们就让他们好像就宠着他们，他们爱干什么就干什么，这绝不是用来牧养这些孩子长大。因为在箴言里面第十三章二十四节说：不忍用杖打儿子是恨恶他，疼爱儿子的随时管教。不受教训长大的孩子怎么可能成为神家里面的战士，成为属灵的勇士呢？当然那些需要吃干粮的，我想就要求神的仆人，你有干粮分给别人吗？你有实在的东西拿出来能够喂养吗？当然训练那些吃干粮的，我们经常会有一句话，我想是非常好的，就是让大家都来一同来学习依靠主，不依靠我们在地上的力量。就是在撒迦利亚书里面就说：不靠势力，不靠财力，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我想这是干粮需要我们有承受能力的人一同来学习。当然我们谈到说在神家中来牧养神的家，那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做神的仆人。我想我们要非常的关注不仅神的家的现在的状况，我们还要想一想神家将来的状况。我们现在牧养神的百姓，让神的家强壮有征战的能力，但神家将来如何呢？这件事情在旧约里面有一个王叫西西家，我想大家都知道他的故事。西西家当他在病中哀求神医治他的时候，后来他被神医治了，神说增加他十五年的寿命。后来有巴比伦的使者来见他但是西西家那个时候做了一件 不大好的事情，因为他向这些巴比伦的使者炫耀他的的财宝。后来神就说，凡他家所有的财宝和他所生的种子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西家听见这个话，你知道他是什么反应吗？他没有悲伤，反而却说，耶和华的话甚好，因为在我的年日中必有太平和稳固的光景。这话在西家以赛亚书39:8。西家虽然是一个好王，可是你会发现他只关心在他的世代日子平安就行，他也不管他的儿子会被掳，他也不管犹大国将来如何，他不操心这些事情，他只管我在世的日子好就可以了。我想神的仆人应该不仅关心我们的现况如何，应该关心我们的下面一代的光景如何。我们总是希望神家的见证能够一代一代的传递下去。上一周杨弟兄在这地方分享的时候，我想大家都注意到他提到说，我们这个建筑物是以前美国的弟兄用1块钱转让给我们的。大家不晓得有没有想过，我们会不会有聚会聚到有那么一天，我们也许需要把这个建筑物转让出去了。大家有意识到我们这个地方上一次年轻人在这个地方结婚是什么时候吗？好像我后来翻了一下我的邮件，已经是3年以前的事情了。那我们在过去十年的期间，我们这里有多少年轻的弟兄姐妹结婚生子，其实不是很多。那我们讲到说圣家的将来的事情，我们也想到说刚才周俊弟兄也提到说福音的事情，我们在过去的这些日子，我们这个地方在我们中间聚集的福音朋友的数目也是非常的有限，所以神家的成长和未来总是伴随着聚会中间的人数的增长，下一代的兴旺，福音的广传。如果一个人他不能再生孩子了，那就说明这个人已经老了，衰老了，没有再多的指望了。我们巴望着神的家是一直处于一个能够生养兴旺的状态。虽然我们不是疯狂的要追求人数的增长，但是教会人数如果不增长，可能也是处于一个不是很良性的一个阶段。这个人数的增长我想旧约里面那信心的伟人亚伯拉罕最明白这一件事情。亚伯拉罕知道没有人，我有再多的财富有什么用呢？所以当神说他要大大的赏赐他，那个在亚伯拉罕在创世纪15刚开始的时候，亚伯拉罕怎么说呢？主耶和华啊，我既无子，你还赐我什么呢？之后神就给他说要使他的后裔如同天上星星多的都数不过来。后来亚伯拉罕就为这个等候，但是他等到一定的时候，他就等待失去了耐心了。那为了得人，他甚至不惜与他的使女夏甲同房，生出如今都有麻烦的以实玛利亚和他的后代。所以亚伯拉罕其实他这个行为显然不值得我们鼓励，但是我们要思想他的紧迫要得人的心，因为没有人有什么用呢？虽然这个事情不是我想不是我们值得称赞和鼓励的，但是其实也是神许可，神若不许可，那个样事情不会发生。那我们再看保罗为了让福音广传，得救的人数增加，保罗甚至说不管怎样，基督传开了就好。我给大家读一下这段话，在腓立比书1:15-18。15节有传基督的是有的传基督是出于嫉妒纷争，也有的是出于好意。这一等人是出于爱心，知道我是为辨明福音设立的。那一等人传基督是出于结党， 不诚实，意思是要增加我的捆锁和苦楚。这有何妨呢？或是假意，或是真心。无论怎样，基督究竟被穿开了，为此我就欢喜，并且还要欢喜。所以保罗知道福音是有多么重要的事情，教会的人数是有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想刚才周金弟兄讲到说，主耶稣再来第三个条件，其中有两件事情都是讲到人数的问题。第一个就是外邦的人数填满的时候，第二一个就是寻道者的人数满足的时候。所以大家不要轻忽我们的福音，我们继续传下去，教会的人数增长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当然我们不希望我们在地上用乱七八糟的手段来传福音。我们更多的盼望着像《使徒行传》当初有的光景，人数的增加是因为神教会的光景好而得来的。在《使徒行传》那里面有讲到说，神的道希望在耶路撒冷门徒的数量增加的甚多，也有许多的罪司听从了这道。在《使徒行传》第9:31那里面说，那时有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国处教会都得平安，被建立，凡事敬畏主，蒙圣灵的安慰，人数就增多了。所以我们用各样的办法把福音传开，传福音不是罪，但是如果我们用世俗甚至犯罪的办法传福音，与我们又有什么益处呢？我们传福音的同时也盼望主纪念我们自己属于生命的增长。要不然保罗就不会说，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倒被弃绝了。我想我今天就分享这四个方面，这都是讲到侍奉做事的事情。那四个方面是第一个就是说，我们要知道我们做神的仆人是有责任的，并且要服侍要出代价。我们做神的仆人要迈出信心的脚步，用实际的行动来表明我们的信心，用真实的信心可以凿开我们服侍的那条路。我们做仆人要知道牧养神的家，也要关心神的家的将来，神的家的成长。虽然这些都是很多的外面的这些事情，我相信神看重我们这个人要远远看于我们手中的工作。要不然的话为什么大卫在殿中吃陈设饼他啥事没有，那个扫罗献祭就不可以。神看重人，神看重我们的行为。主的心意是要建立是要我们在服事中来建立我们，不只是让我们做一个做事的人。我个人实在是相信我们若耕种耶和华的田地，建造神的房屋，我们必定成为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因为神是与我们同工的。主带领我们做他的仆人，服侍他，是为了让我们丰丰富富的能够进入神的国。那我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下。